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26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副总理刘鹤说，中方愿意和谈解决中美贸易的纷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是想重启谈判，已经是和美国的贸易官员通话，表示希望重回谈判桌。
Janet called last night our top trade people and said, let's get back to the table, so we'll be getting back to the table.
详情请大家留意新闻的报道详情。中美贸易战阴云笼罩，亚洲股市应声下跌。趁北京人士在洛杉矶集会和支持香港的人士是对峙，伊朗外长在七国集团峰会的地点突然现身。专题节目方面，我们今晚有流行美语，不过夜请收听由谭文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中美双方的贸易纷争。中国副总理刘鹤是8月26号在重庆讲的这番话。刘鹤是中方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牵头人，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根据中国新浪新闻和界面等媒体的报道，刘鹤在重庆参加一个技术会议上面说，中方愿意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和合作解决问题，坚决反对贸易战的升级。贸易战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亦都不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报道又说，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越演越烈，双方都在对对方的商品增加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对中国价值5000亿的商品增加关税，在这个之前，中方宣布对美方价值750亿的美元的产品增加税率。刘鹤又宣布中国对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保护知识产权、反对技术封锁和保护主义、保护供应链完整性。路透社的报道说，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损害了全球的经济增长，使到美国盟国不知所措，并且使到金融市场更加担心世界经济将会滑向衰退。中美贸易战硝烟再起，双方都在给对方的产品增加关税。亚洲股市星期一应声下跌，日本、中国和香港股市都大受影响。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副总理刘鹤在8月26号说，中国愿意通过冷静谈判来解决和美国的贸易的纷争。他又说，中国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8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针对美中两国之间的互增关税的做法，他又再想了一下，但是白宫很快解释说，总统的意思是他提高关税提高得太少了。就在上个星期，特朗普总统在去法国参加七国集团高峰会议的前夕，北京表示要增加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的关税。之后特朗普宣布对价值5500亿的中国进口美国商品增加关税。而在8月25号，特朗普总统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共进早餐的时候，有记者问他是否对美中之间针锋相对的贸易战感到后悔。香港局势引发的争议持续在美国华人之中发酵。在8月25号，几十名亲北京人士在加州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市举行集会，力挺北京。支持香港的人士亦都前往同一地点表达观点。8月25号星期日上午10点，华人聚集区的蒙特利公园市的鲍恩斯公园露天剧场里面，身穿着住红色和白色上衣的亲北京者聚集在剧场的黑色铁栏围之外，他们誓言要爱中国、爱香港、反港独、反暴力，并且说他是中国护旗旗手。他们除了播放美国国歌之外，亦都播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我是中国心等的爱国歌曲。而支持香港的华人亦都前往举行集会的地点，集结在剧场的铁栏山外面，他们高呼反对中共和支持香港的口号，挑战主会场上面的高音喇叭。很多人手举各种力挺香港的标语牌，表达对北京政府的强烈不满。正是举办七国集团峰会的法国比亚里茨，但是目前尚没有同美国官员会面的计划。 伊朗外长扎里夫在七国集团峰会地点现身，令到人感到吃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并没有发表评论。扎里夫是应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要求抵达法国的。马克龙在这个之前已经同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了会谈，就波斯湾的紧张局势和伊朗核协议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马克龙星期五在巴黎会见了扎里夫，并且邀请扎里夫抵达七国集团峰会的现场。一名法国外交官在回答特朗普是否可能会见扎里夫的问题的时候，目前不会，但是美国财政部长鲁恩表示，特朗普过去并未就同伊朗谈判的问题设置先决的条件。特朗普同时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伊朗同美国谈判问题发出不同的信号。特朗普说他们急切希望同美国谈判，但是就从所有的声称代表他们的人那里得到了不同的信号，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同日本已经就一项贸易的协议原则上达成了一致，会在九月份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约。特朗普在七国集团峰会间期间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且做了上述的表述。特朗普又说这项贸易协议对美国的农民和农场主来说的确是巨大的协议。安倍晋三就似乎略有保留，他说他们肯定希望能够捉住机会最终签订这项日美贸易协议。安倍晋三又表示他们还有一些剩余的工作必须在工作层级完成。美国贸易代表罗特希泽表示，这项协议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农业、工业和数字的部分，但是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详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反送中抗争持续扩大，没有平息的迹象，是怎样收尾呢？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下一步行动，尤其在一海之隔早已经宣示拒绝北京一国两制的台湾。有学者说美国对香港危机怎样解决非常注意，如果北京当局以武力镇压，使用的是军力或者是警力，更加牵动美中两大强权的较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香港反送中抗议者提出的撤回逃犯条例等五大诉求没有得到官方回应的情况下，抗争运动仲持续进行，教师学生不同领域的人士都走上街头示威抗议。上星期日170万港人在维多利亚公园集会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承诺与不同意见者建立对话平台，但是没有同意撤回修例。8月23日星期五，香港民众以香港之路手牵手捉起人链表达抗议，中学生、大学生亦准备在9月初开学时发起罢课行动。台湾朝野对香港情势发展极为注意，蔡英文政府多次表达支持香港公民社会争取自由民主的决心，亦表明台湾拒绝接受北京的一国两制立场。一些分析人士说，对于香港公民社会通过反送中运动争取自由的诉求，与美国共同企在民主阵营的台湾可以在对抗专制集权上发挥重要作用。亦因此近来很多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以及安全事务专家非常注意中国对香港的抗争是否动用武力严厉镇压，并呼吁特朗普政府加强美台关系，强化台湾安全防卫。为什么美方认识对台湾有这种安全上的担忧？美国德州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助理教授叶耀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涉及到中国是以军力或是警力来镇压抗议的问题，如果动用的是警察部队，或者美国担心的程度相对没那么大，但是如果是动用军队力量，就是美国政府最担忧的事。叶耀元说，解放军内部的鹰派早已经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如此强大，为什么不将台湾打低？他们并不是很在意与美国的关系，亦不认为美国会出兵保卫台湾，因此如果北京当局动用的是军队，当你给这些军人一定程度的舞台时，他可能会膨胀，他可能会借机延伸到其他地方去，这个就是美国政府很害怕的事。至于香港反送中行动为什么持续不断，叶耀元表示，抗议人士诉求的并非香港的经济和现行制度，他们在意的是香港 港未来的自由。他说香港人发现自从1997年主权移交后，北京当局并未遵守承诺给香港人自选特首，实施真普选。他们原先以为香港可以维持50年制度不变，但是见到中国有投资人炒房地产导致楼价高涨，原先讲广东话的社会后来变成需要讲北京话，教育系统被植入所谓爱国教育、中国主义内容之后，先至惊觉到北京从头到尾都是玩假游戏而无法接受。除此之外，叶耀元说香港人民亦发现北京当局并不是大次次的将手伸入你的系统里面，而是通过收买政治经济精英，再透过他们的角度来改变香港的社会，但是这个和香港大规模民意背道而驰。亦因此近来几个民调都显示香港的年轻人中支持反送中抗议的有超过80%。他说香港和中国大陆不同，他有信息自由，知道其他国家的政治形式是什么。当你可以做比较的时候，就会有相对剥夺感。当他们和台湾、日本做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地方都很自由。而香港在1997年以前亦比现在更自由。这个就是为什么年轻人要为自己未来的自由而奋斗。事实上，港人并没有诉求香港独立，他们要的只是北京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特朗普总统呼吁北京人道解决香港问题，他说如果香港出现天安门式的镇压，那将为美中贸易谈判增加压力。北京当局对香港情势发出警告，称香港一些抗议已经出现恐怖主义苗头。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说香港局势如果恶化失控，中央政府不会坐视不管。他还提到如果没有外国势力的干涉和煽动，局势不可能恶化得那么严重。而同时，中国官媒多次报道中国武警在深圳演练的消息，美国政府对此表示关注。对于香港是否能够渡过北京镇压的危机，华盛顿智库卡托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前里根总统特别助理杜格班多说，虽然中国政府对香港的自由是最大威胁，但是抗议者越是令香港难以治理，就越会加大镇压的机会。班多在国家利益网站的文章里面指出，即使很多人认为中国不会想要再发生一次天安门镇压，因为这个对北京的名誉将带来极大伤害，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亦同时是打一场存亡之战，他不能够在面对群体抗议时示弱，或者给予只是占全国一小部分的地方民主自由，中国亦不会接受他最重要的一个城市陷入混乱，更何况他一直怀疑美国是这些抗争的幕后黑手。班多认为如果香港的混乱持续，北京会选择暴力而不是混乱，因为对中国来说唯一现实的选项就是恢复秩序。无论以什么代价，从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模式来看，那个代表可能发生重大流血事件，因此那些追求香港民主的活动人士不应该给北京任何藉口进行镇压，但是北京亦应该自我克制，因为中国对香港的镇压将是一个大灾难。布鲁金斯研究所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汤马斯莱特认为，美中关系或者无法避免，但是如果特朗普和习近平对香港危机处理失当，他们会失去调整政策的能力。特莱上星期在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里面指出，如果香港发生暴力镇压，中国即将对外揭露他的专制政权面目，美中的合作将更加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即使在彼此有共同利益的议题上都是如此。对习近平来讲，一旦跨国那个界限并因此付出代价，他甚至可能更愿意在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展示实力。如果中国对香港采取攻压手段，对台湾亦会产生涟漪效应，使台湾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疑虑得到证实。莱特说，香港危机发生的时间点是美中关系特别敏感的时刻，两个全球强权的竞争或者无法避免，不过这种竞争的规模和强度有赖于两国所做的很多决定。对于香港，习近平面临一个关键抉择，一个21世纪版的天安门镇压将使一个新的冷战无可避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距离台湾明年总统大选还有4个多月的时间，台湾民进党主席、台北市市长柯文哲近来是频频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隔空交火，双方就何谓台湾价值相互质问。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柯文哲8月26日星期一表示，蔡英文总统应该清楚讲明他的台湾价值为何。
2016年1月16日，蔡英文在当选当天晚上说，只要他当总统，没有人必须因为他的认同而道歉。
柯文哲说，2016年1月16日，蔡英文当选当日晚上讲，只要他做总统，没有人必须因为他的认同道歉。两年后你问他什么是台湾价值，好，现在轮到柯文哲问蔡英文，你的台湾价值是什么？柯文哲要他回答。柯文哲还说，自己的台湾价值就是民主自由、多元开放、法治人权、关怀弱势、永续经营，这一种普世价值就是台湾价值。随着台湾总统大选的逼近，柯文哲和蔡英文近来持续隔空交火。柯文哲日前还要求蔡英文交出国政成绩单。蔡英文星期一在离岛澎湖考察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当年对柯文哲提出台湾价值的问题，是因为有一些民众希望柯文哲能够讲清楚，他只是善意的提醒。蔡英文还说，他已经在这里实践台湾价值，例如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回应，对于香港反送中的态度，以及捍卫台湾的民主生活方式、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等等。蔡英文稍早还回应指出，他的国政成绩单是交给人民，不会交给特定的政党或者政治人物。此外，被外界视为第三势力的柯文哲、红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上个星期五首次在纪念金门823炮战的活动上公开合体，使得跟住落嚟的选战发展出现更多的想象空间。郭台铭的幕僚蔡心如表示，郭台铭目前还未有决定是否要选总统，针对国柯王结盟的讲法，他指出郭台铭希望台湾民众能够跳脱蓝绿统独，不要被蓝绿阵营绑住。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出现检讨荣誉党员郭台铭以及资深党员王金平可能合作参选总统的问题。国民党考纪会主委魏平正表示，已经研究完成党员行为规范草案，如果郭台两个人登记参选，一定开闸。台湾民意基金会上个星期六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2020总统选举在蓝绿对决的情况下，争取连任的蔡英文总统以 52.1% 的支持度领先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的 34.7%。 这份调查还指出，如果是三足鼎立的情况，蔡英文以 41.3% 的支持度领先韩国瑜的 28.7% 以及柯文哲的 22.6%。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表示，蔡英文目前的情况犹如2000年的总统大选，当年无党籍的宋楚瑜在民调上遥遥领先民进党籍的陈水扁及国民党籍的连战，历史因鉴不远，距离大选还有四个几月的时间，现在领先不保证未来就一定会赢得大选的胜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星期五宣布提高对大部分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以回应中国较早时候的关税措施，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迅速升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的报道。
经过这一次关税上调，从10月1日起，美国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现有关税从25%提高至30%。另外，计划对另外大约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将从10%升至15%。其中，对大约1100亿美元的商品的关税将于9月1日生效，其余于12月15日生效。特朗普在推特上这样写，过去的政府允许中国在公平和平衡的贸易方面走得太远，以至于他已经成为美国纳税人的巨大负担。作为总统，我不能够再让这种事情发生，本着实现公平贸易的精神，我们必须平衡这种非常不公平的贸易关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北京计划对美国征收的关税是不合理。该机构表示，将尽快在联合公报上公布有关特朗普宣布的新关税的任何额外细节。
美中贸易战在星期五急剧升级，中国当日较早时候宣布将提高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关税，包括原油、汽车和大豆、猪肉和玉米等农产品，以回应特朗普在9月和12月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再征税的计划。中国的关税措施导致美国三大股票指数开市的时候大跌，随着这种持续一年的争端对经济损害越来越大，特朗普在推特上要求美国联储局减息，并命令美国公司寻找替代中国的选择。他在推特上这么写：我们伟大的美国公司因此被命令立即开始寻找替代中国的选择，包括将他们的公司迁回家，在美国制造他们的产品。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经济专家史中汉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商界一直指责中国在处理不公平贸易行为上缺乏进展，不愿意强烈的反对美国政府的强硬行动。史中汉说，当时特朗普政府采取咄咄逼人的贸易对抗路线时，没多少美国企业站出来捍卫中国，但是部分美国商业团体对要求他们离开中国深切关注，质疑切断与中国的关系是否现实。美国零售协会政府关系高级副主席弗伦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多年来零售商一直是使供应链多元化，但是寻找替代货源是一个成本高昂、耗时多年的过程。美国零售商离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不现实，因为世界上 95% 的消费者生活在美国境外。美国官员称，他们仍然期待在9月与中国官员面对面谈判，但是谈判的前景尚未明朗。美国星期一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临时许可证延长了90日，引发外界对双方重启严肃谈判的期望。中国对美国的结构改革的要求并没有让步的迹象，似乎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据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称，特朗普并不知道中国会采取报复行动，并对此感到愤怒。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贸易战可能会触发美国经济衰退，这种担忧迫使白宫内部思考是否需要在2020年大选前调整特朗普的政策。他们已经开始探索包括减税在内的新财政刺激措施。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星期五较早时候表示，联储局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持经济增长，即使贸易纠纷拖累全球经济，但是美国经济状况良好。美国国会议员对新关税对美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危害提出警告。维吉尼亚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沃纳和海恩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这么写：特朗普政府奇异的贸易政策破坏经济稳定，使很多美国人的生计处于危险之中，破坏全球稳定，并从根本上未能使中国为其不公平行为承担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中国之间持续的贸易战可能会令到两国的企业都感到极度的焦虑，但是贸易争端对某些其他国家的经济来说它是一个好的消息，因为很多的企业已经或者正在将制造业务从中国转移到这些国家。单车公司派得高的总部是不断地移动，该公司设计、组装并且销售自己的电动的单车，它们80%的单车部件都是曾经是来自中国，但是现在就不是了。
Now we're probably 70% in Vietnam and 30% in Taiwan.
派德高的联合创始人唐迪康斯坦佐说，现在他们的零部件差不多70%来自越南，30%来自台湾。他说，由于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单车征收高额关税的威胁，他已经计划要将业务扩展到越南的工厂。因此，当美国去年对包括自动单车在内的一连串中国制造的商品征收关税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We then were immediately able to accelerate that production, and we began producing bikes.
话然后他们立即能够加快生产，他们开始在越南生产单车。在九月关税生效之后，他们就开始在这个国家生产单车。到2019年1月1日，他们取消了在中国的所有生产，并且设法将他们所有的生产和供应链转移到越南。派德高并不是唯一一家因为贸易战而将业务的是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公司。米尔肯研究所区域经济中心海文克洛登说，
The two countries that are benefiting the most are Vietnam and Mexico. They are benefiting...
他说受益最大的两个国家是越南和墨西哥， 他们之所以受益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生产力，也是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其他人都很羡慕地看着他们。对比2018年上半年和2019年上半年，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价值同比增长 6% 以上，同期从越南的进口是增长了 33% 以上。
The Vietnamese government has done an incredible job of making themselves ready and available to facilitate moving manufacturing.
克洛登说，越南政府做了很好的工作，使他们自己是准备就绪，并且为制造业转移提供便利。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中国的直接竞争对手，尤其是在成本方面。迪康斯坦佐说，这个是一次很好的经历，他们从越南获得了很好的质量。而克洛登就说，在东南亚其他的国家也都是从中受益，就是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你都可以看到好像孟加拉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能够获得更多更低成本的制造业。但是在全球经济当中，制造业和外包市场经常变化无常。克洛登说，制造基本上和产品的更代的周期一样长，如果有另外一个国家为下一代做好了准备，他们就可以迁移。当然是要价格合适，商业环境良好，例如有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局面。克洛登说，很多公司希望将制造业是迁回美国，因为这里靠近市场而且稳定，但问题是和二三十年前相比，迁回美国的制造业所雇佣的员工已经大幅减少，因为这个就是未来制造业的形式，自动化可以令到美国制造商在全球市场上有竞争力。迪康斯坦佐说，所以这些的机械人你不需要给他们加班费，他们都不需要休假，他们是24小时7日工作，所以机械人的概念和机械人的效率实际上是可以降低价格。迪康斯坦佐是一个联盟的成员，这个联盟将会推动国会立法，在10年内免除单车零部件的所有关税，如果是得以实现，单车工厂可能会开始在美国涌现。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在加州方泉谷的报道。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煤炭推动了进步，虽然亚洲的燃煤发电呈上升的趋势，但是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燃煤发电却是在下降，原因是廉价的替代能源和对气候变化的担忧将它们是排挤出了市场。一种下降对美国东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煤炭城镇造成严重打击，而西部的怀俄明州是美国主要的煤炭的生产州，现在煤炭的麻烦亦都出现在这个能源丰富的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郭立的报道。
怀俄明州保德河盆地的大型煤矿将美国最便宜的煤炭运往从乔治亚州到俄勒冈州的发电厂。怀俄明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郭德比表示，即使煤炭发电逐渐被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取代，这里的煤矿公司仍然感到安全。他说
Those companies were seen to have jewels in their balance sheets because the Powder River Basin was so profitable.
郭德比说，人认为这些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会状态良好，因为保德河盆地利润丰厚，但是这种情况在短短几年内就发生变化。今年怀俄明州有两家煤炭公司破产。克宝石公司员工梅丽莎·彼得森·玉登说，
The gates went down, they pulled everybody off, and that is a really sobering moment.
玉登说，大门关上了，他们将所有人都赶走，这个是一个令人警醒的时刻，因为他们说这个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但是它发生了。梅丽莎·彼得森·玉登曾经在黑宝石工作，这个是两家倒闭公司中的第二家。黑宝石的破产打乱了他和其他600人的生活。他说他们苦苦挣扎，他们坚持他们最大的一笔支出是房屋贷款。前黑宝石矿工罗里·沃尼特说，在矿场就业算是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他说这个是一种很好的谋生方式，一种体面宜居的生活。他有四个小孩，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给他们生活有保障，不愁衣食，有个美好的家。怀俄明州市长路易斯·卡特金说，
Coal has built the city as you see it. I feel with the 卡
特金话：，正如大家睇到嘅，呢座城市系煤炭公司花费专利税、财产税同销售税建成嘅。吉列市系黑宝石公司嘅两个矿以及其他一啲矿嘅所在地。卡特金话：呢座城市必须揾到新嘅产业。佢对附近嘅综合测试中心寄予厚望，明年嚟自碳嘅竞争者将利用呢家燃煤电厂嘅废气，从捕获嘅二氧化碳中制造产品嘅方法。佢话即使只有一家幸运者获得咗$10,000嘅奖金，其他四家亦唔差，一个或者更多嘅行业可以留喺呢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从怀俄明州吉列市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立法会不同政治立场的议员就荃湾示威相互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想重启谈判。白宫否认特朗普重新考虑贸易战的升级问题。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反送中抗议行动在8月25号再次爆发警民对峙和暴力冲突，香港警察第一次开枪警告并且动用水炮，不同政治立场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星期一就此相互指责，趁香港特区政府的立法会议员谴责示威者封锁街道、投掷汽油弹以及攻击警察等的行为。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对美联社说，民众可以表达很多对政府的不同意见，但是暴力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他们能够接受暴力，香港就会被毁。民主派议员反驳说，香港府和警方都需要承担责任，因为港府提出了逃犯引渡条例修法，导致爆发一连串的抗议行动，警方就是对反政府示威者进行了选择性的执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说，中国已经和美国贸易官员两次通话，表示希望重返谈判桌。特朗普总统在法国比亚里茨七国峰会期间的记者会上面说，
China called last night our top trade people and said, let's get back to the table, so we'll be getting back to the table,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do something.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方面昨晚致电美国的高级贸易官员，并且说俾大家重返回谈判桌啦，因此佢哋将会恢复谈判。佢认为中国想要有所作为。喺中国方面，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一话，中国愿意通过冷静谈判方式嚟到解决中美双方嘅贸易纷争，并且话中国反对贸易战升级。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又话，中国希望冷静，呢啲系好好嘅事。佢又话中国受到咗非常严重嘅伤害，但系佢哋明白呢啲系正确嘅做法。而在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这番话之前，全球股市大跌，人民币贬至11年来的新低。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对未能够对北京征收更多关税感到遗憾。白宫星期日试图澄清特朗普较早时的言论，这些言论似乎表明特朗普愿意重新考虑决定升级和中国贸易战的问题。特朗普星期五宣布将中国商品的关税再加 5%， 在特朗普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的时候，有记者问特朗普对于这个决定是否有重新考虑，另外一个记者再次询问他是否会重新考虑同中国的贸易战升级的决定。特朗普说他对所有的事件都会重新考虑。而白宫发言人格里沙姆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特朗普总统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他对未能够对中国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感到遗憾。特朗普星期五在中国表示要对价值$750亿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的关税，数小时之后宣布对中国目标商品征收大约是$5,500亿的额外关税。伊利诺伊州共和党籍前联邦众议员沃尔什星期日表示将会参加2020年的共和党总统提名竞争，挑战特朗普的总统大位。今年57岁的沃尔什担任了一届众议员，在2012年未能够连任。他现时是一家保守派电台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他在国家广播公司8月25号播放的本星期节目中宣布竞选。沃尔什说他参加竞选因为特朗普不胜任。沃尔什又说需要有人出来，需要有其他的选择。特朗普的全国民调支持率 繼續保持在 40% 左右，但贊同他任職表現的共和黨選民比例就高達 80%。 菲律賓總統應邀將會在8月28日至9月1日訪問中國，預計南中國海問題將會是雙方領導人討論的主要議題之一。杜特爾特一直面臨來自國內的壓力，批評人士指責他對中國的挑釁採取了被動的態度。這次是杜特爾特第五次訪問中國，亦是他第一次計劃向中國提出2016年的海牙仲裁案的裁決。2016年7月12日設在荷蘭海牙的國際仲裁法庭在中國缺席的情況之下，根據聯合國海洋法的公約裁定中國對南中國海自然資源不享有基於九段線的歷史性的權利。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反送中星期日全葵青游行再爆冲突，警方出动防暴小组、装甲车和水炮车，并且在荃湾释放多枚催泪弹。多名警察更加一度拔出左轮的手枪指向示威的群众和记者。荃湾区议员同时也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田北辰表示，北京10月1日即将迎来70周年国庆，如果届时全球媒体聚焦香港反送中示威，习近平将会颜面尽失。反送中临近11国庆，北京是否已经设下出兵的死线呢？美国之音是邀请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和台湾的香港问题专家李华球深入分析。首先是问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你认为习近平是否对香港设下死线呢？杨建利回答说，
我认为北京啊已经做好了武力镇压的准备，虽然武力镇压不是他的最佳选择，但是是他其中的一个选择。
我认为北京已经做好了武力镇压的准备，虽然武力镇压不是他的最佳选择，但是是他其中的一个选择。最近的一些对内的、对外的宣传，以及是步兵在离香港最近的深圳等等，很多的迹象都说明北京是做好了这种的准备。但是我仍然是要强调，这个不是北京最佳的选择。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个现象，北京是最喜欢暴力的，因为它只有将香港的抗议行动造成一个事实，是一个暴乱，它才有理由施行所谓的法律给予的权利，进行暴力镇压。所以当香港的抗议活动一直维持和平的时候，北京就显得没有任何的办法，它在政治上也不想让步，五大诉求一点都不要让步。这样同时香港抗议活动的持续进行，咁样就走入咗一个僵局，十一大限又喺度步步逼近，所以我觉得北京系需要喺呢个时候创造一啲嘅暴力，给予佢一啲嘅口实，唔一定要好似六四嘅时候咁样使用野战军进行暴力镇压嘅形式，但系用武警亦或系香港嘅警察以及香港驻军进行结合嘅办法，对局面进行控制，亦就系另外一种形式嘅暴力镇压。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
八三一之前是否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期呢？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
未来一个月是非常关键的。香港的民众已经这个策划了很多的抗议活动，大家都理解十月一号对于中共，尤其对于习近平，
未来的一个礼拜是一个非常之关键的时间。8月31日到10月1日，几乎是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的十一是北京的70周年见证。当然不可能他会在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不解决这些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不能够在这个时段是解决，这样今年十月一号大陆的国庆恐怕习近平面对的压力会更大，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没几久之前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曾经讲过，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这个已经是将暴乱的事情定性为是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也就是说这个的苗头如果变成真正的恐怖主义，这样他的反恐部队当然就名正言顺地进行打击的动作。因此自从恐怖主义苗头出现之前，大概两个礼拜之前，事实上相关的武警部队已经是到达深圳，离香港大约是10多20分钟的路程就可以到达，驻港部队亦都已经是做了全面的戒备。这样来看的话，至于会不会出兵，到今日为止我仍然觉得比较是保守， 他可能用部队的这个态势来形成一种威吓的局面。这样会不会出兵要看这几天有没有大型的活动，同时大型活动真正的形成了恐怖主义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这样出兵的可能性才会高。第三，这次假定真的是出兵，这样当然是按内乱会告诉国际各界知道不要干预中国内部的事情，这三点是提供大家的参考。
下面我们问一下台湾香港问题专家李华球。
这一个礼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那么8月31号到10月1号几乎只有一个多月的这个时间，
未来一个月是非常之关键，香港的民众已经是策划了很多的抗议活动，大家都理解10月1号对中共尤其是对习近平的重要性，这个是习近平当任后第一个带有10年纪念的国庆，在他当任国家主席期间还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大庆他都不知道，亦都没有人知道，所以对他来讲是非常之重要的日子，他是希望这个日子会对他来讲会是辉煌祥和，但是香港肯定是心头大患，香港人民亦都理解到这一点，所以不会放过11这个日子，所以我个人觉得是11是一个大限，北京在运用各种的手段，这种手段有时是外界看不到，譬如是限制供应香港抗议民众所需要的各种的物资，我有些朋友在香港亦都反映好像头盔口罩等等的抗议相关的，甚至是黑色的 T 恤，甚至是连布的供应都非常之困难，这个等于说是让抗议的后援受到影响，而另外比如是讲今日地铁停运等等，用这种手段让抗议的规模逐渐降低，然后在政治诉求上边是一啲亦都不让步，令到你自己是空乏其身，不断地让你自己感到疲乏厌倦，亦都引起了其他人的反感，这个是北京所期待的。而在这个同时，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抗议勇武派感到这种抗议没有结果的时候，他们就会设法升级抗议，这样中共在这个时候就准备好给予你暴力，你不升级他们会想办法升级，用一个口实不断地收紧自由的空间，到最后如果有任何的规模较大的暴力事件的话，我相信他是会采取比较大的行动。我想再重复一次，这个行动不一定是六四时候使用的大规模野战军的方式，因为他是不需要，因为现时有武装进步警察，再加上香港警察和驻军的部队应该是相信他们的武力足以控制香港，我自己感觉十一是一个大限。
跟着问李华球，北京和香港这两列的火车即将对撞，哪个能够踩住刹车呢？
北京面对现在香港的这样将近3个月的这个动乱的情势，他当然使尽了很多的这个办法，不过呢，如果真的要在8月底以前那么来解决这件事情的话，
北京面对香港近3个月动乱的形势，当然是使用了各种的办法，不过如果真的是要在8月底以前解决这件事的话，我认为必然是必须要出动军队、武警，或者是结合香港驻军和香港的警察，武装的力量解决香港应该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中共解决了香港的动乱能不能够解决了香港人民反扑的浪潮，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我相信经过22年之后，香港人现时仍然是对中国的这个祖国意识的淡薄来看，我认为就算未来的1个礼拜真的是能够镇压香港的整个形势，但是我相信零星以及是局部的小型活动应该也都不可能停止，也就是说香港人认为花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已经将整个气势都形成了，态势也都出了来，如果这个时候是鸣金收兵，这样就枉费了这段时间对香港的反扑，亦都令北京感受到香港人追求民主、人权、自由的高度行动的决心。所以我认为未来北京要解决的话，大的场面应该是可以控制得住，但是如果真的出动武力来解决的话，这样激发香港人的心里面的不认同感，这样非理性的行动不可能完全停止。
我们继续问李华球，是香港会不会灭亡呢？
我比较意外的是今年的香港人用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用这样的勇气来表达他们内心对大陆的这个不满。
我不觉得香港会亡，但是我比较意外的就是今年的香港人用这样的动作以及勇气来表达他们对大陆的不满。 我冇想到会有咁大嘅动作，会将战线拉到咁长。冇几耐之前讲嘅深圳特区嘅问题，透过国务院新闻发布之后，好多人就话深圳会取代香港。我认为完全唔可能，除咗香港系四大特性之外，我另外讲两个比较关键嘅，就系香港人嘅民主思潮，完全系喺呢22年回归之后看得出嚟。香港人唔会放过佢哋追求民主嘅意愿，唔会唔俾自己嘅人权高度彰显，唔会让香港嘅自由比过去不自由。第二，我觉得香港人唔怕。中国解放军军队唔怕苦，亦都唔怕死。我认为现时香港人亦都有一部分人唔怕苦，唔怕死。如果咁样嘅话，军队有咁样嘅概念，香港人民亦都有咁样嘅想法。咁样应该已经系唔系火车对撞嘅问题，而系北京必须要正视。点解香港人响中国嚟讲嘅讲嘅说话嘅最进步、最繁荣、最好嘅地方？咁样好嘅地方之下，香港人仲做咁样嘅事情？我认为中国必须要去除对民主害怕的概念，这个概念如果不去除，很多的北京和大陆的专家对香港的研究都作出了很多的错误判断，造成了政策的决定都是在错误当中，不愿意改进，不愿意调整，这个应该是未来香港问题对北京来讲最严重的问题所在。
下面我哋问杨建利，香港会不会失去金融中心地位呢？
我首先来谈就是香港，如果我们说香港现在进行的这个所有的抗议活动，以及港府还有北京的这种回应，
香港现时进行
的
所有抗议活动，以及香港政府和北京
的
回应，这个
是
一个大的博弈。这个
博
弈是多个参加者的博弈，并不是唯一的参加者。北京肯定是希望逐步地压缩香港的自由空间。这个的自由空间主要是言论和结社集会等等这样的自由空间。这样如果他能够控制住香港的自由空间，能够阻止抗议活动的话，我相信他向香港的下一步的行动将会是改善民生，创造某种的繁荣，就好像在六四以后在香港做的一样。中共相信这一套的策略是有效的，而且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经验，但是我说这个是多方的博弈，所以最后香港的结果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并不是北京想怎样就能够达到他们想要的样子。这样在这个博弈的各方仍然包括香港的抗议者。从各种迹象以及我们所了解的信息来看，抗议者是不会放弃，他们的决心之大已经向世界表现了出来。我相信北京也都看到了这种的现象，及时地他用暴力的方式暂时控制住香港，但是香港的抗争活动不会因此而停止下来。香港不好像中国大陆一样党组织处处都控制的局面，在控制了自由以后不断发展的经济创造繁荣，能够在第一时间里面摆脱困境控制局面，但是在香港就非常之困难。香港的民众不同于中国内地的民众，香港亦都没有在内地的这样这种的共产党的组织为北京做这样的工作。其他的博弈不要忘记共产党里面的政治斗争，最近一段时期大家都看到中共高层对香港的问题基本上不表态，实际上了解的情况是北京的高层几乎是未有人对这个是发表任何公开的见解，亦都不想提出任何的看法，他们都希望这件事最后是交到习近平的手里面。换句说话来讲，很多不喜欢习近平的人，我相信他是很多，就希望香港的事情最后给予习近平带来权力上面的不稳定，给予习近平带来麻烦。我是相信只要香港的民众坚持抗争，坚持给予北京制造压力的局面，只要长期进行下去，再加上国际社会贸易战等等的因素，会很可能在北京的上层政治斗争当中创造一定的机会，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问题，香港的局面不能够得到解决，都有可能成为习近平反对派反对习近平的口实，反对习近平的人走在一起，成为了有效反对力量的机会。所以我是觉得未来的博弈仍然是很难看得清楚最后的解决，很难讲香港是否会最后失去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当然北京亦都做好了准备，最坏的结果就是暴力镇压，然后控制香港，将香港变成死港，在控制之下再创造繁荣。 但是不理是怎样，香港已经不能够好像以前香港的一样，所以中共做好了准备，用上海深圳来替代香港的地位。虽然对他们来讲失去香港是很大的损失，但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的安全，尤其是习近平为了保证自己个人权力的稳定，这种牺牲他是可以做得出。目前来讲，上海的股市市值已经超过了香港，而且深圳紧随其后，所以香港的经济地位已经是不是好像以前那么重要。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讲，如果香港成为反共反习的基地的话，我相信牺牲香港的事他们亦都愿意做。
以上美国之音访问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和台湾的香港问题专家李华球的分析报道。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美国财政部8月21日宣布认定3名中国公民和一家中国公司参与国际贩毒活动。美国政府认为这些中国毒品生产和经营者加剧了美国鸦片类药物的致命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说，财政部下属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根据外国毒枭认定法，认定中国公民郑福景及其反毒组织为重要的外国麻醉品贩运者。中国公民郑广华被认定支持这个反毒组织的活动。中国公民严晓冰亦都被认定为重要的外国麻醉品贩运者。郑福景拥有的勤性药品有限公司亦都被认定卷入反毒活动。财政部说，这些中国贩毒者从事国际贩毒活动，制造和销售致命毒品，直接助长了美国鸦片类药物成瘾、过量使用和死亡的危机。美国财政部说，美国已经通知相关金融机构和市场监管部门注意并跟踪有关个人和实体的资金流向、交易方式，随时向执法报告异常动向。一般预计美方可能会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制裁措施。纽约时报星期三援引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的话表示，郑福景和严晓冰通过网上35种语言广告和廉价促销，利用商业邮递公司渠道向美国客户走私了大量合成鸦片类药物。该报还说，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大力度压制来自中国的鸦片类药物，例如芬太尼流入美国的势头。美国政府此举表明，鸦片类药物问题亦都是美中贸易战升级的主因素之一。中国方面尚未就美国财政部长最新制裁行动做出反应，受到制裁的中国公民个人和公司如何回应目前亦无从知晓。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刘跃进曾表示，中国禁毒主管部门已经对芬太尼采取了非常严格的监管措施，列管品种达到25种，超过了联合国规定管制的21种。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咁李华同 Larry 今日去到购物中心去买礼物嘅。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on edge 以及 give it a rest。
我真系唔系几明啦，仲有几个星期就要过圣诞啦，但系有啲人睇起上嚟好似好唔开心、好紧张、好猛整嘅。
Oh, well, when people are busy doing their Christmas shopping, they can sometimes be a little on edge.
你说他们什么话? edge 唔系指喺某一件嘢嘅边缘咩 ？On edge 咁即系咩意思啊
？No, I said everyone is on edge. O-N-E-D-G-E. When they do their Christmas shopping, that means everyone is a little nervous or in a bad mood.
原来 on edge 就系紧张唔安乐嘅意思。但系我以为大家都中意过圣诞节，唔系好高兴嘅咩？点解唔开心呢？哎呀，那个小姐逼到我前边啊，呢度好逼啊
！People do love Christmas, and Americans are always trying to be kinder and friendlier this time of year. But people are under pressure to buy Christmas gifts for all of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members, which is why a lot of them are on edge right now.
挂住买礼物俾家人朋友，咁都系几有压力噶。我其实都有唔少压力，学期就嚟结束啦，我又要交报告、买礼物，仲要改学生啲试卷。Hey, watch where you're going.
Calm down, Li Hua. I know that you're on edge right now, but try not to start any arguments, okay?
我先至唔会同人闹交啊，我只系叫个人小心啲咋。
Look, everyone's on edge around here, and so are you. It's really easy to start an argument in this kind of situation.Just calm down.
好啦，对唔住啦，我谂我真系需要冷静一下。Larry， 我哋可唔可以揾个地方坐低饮啲嘢啊？咦，呢度有张台啊，我哋坐呢度啦。
Why don't we come back some other time when it's not so crowded? When you're on edge like this, it's better to stay away from other people.
咁点得噶？我哋已经嘥咗咁多功夫嚟到呢度，未买到礼物就翻去啊？你点个
？Sorry, Li Hua.I guess I'm a little on edge myself. I still have a lot of schoolwork to do for next week, and I want to finish my shopping early so I can relax during Christmas break.
好啦，咁我哋就尽快买礼物，赶快翻屋企。快啲啦 ，Larry， 你动作真系慢啦，我仲有啲嘢要买噶。
Give it a rest, Li Hua. I told you I can't move quickly and carry all of your bags as well.
A rest.你又要休息啊？我哋唔系半个钟头之前先至坐低休息过嘅咩
？No, that's not what I said. I said give, G-I-V-E, it, I-T, a rest, R-E-S-T. That means stop complaining, talking about, or doing something.
Give it a rest 系停止埋怨或者停止做某件事。你意思即系话我埋怨得太多啦。唉，系你嘥时间嘥得太多咋。首先，你去我屋企已经迟咗半个钟头啦。
Oh, give it a rest, Li Hua. I told you I had to wait because of a traffic accident.
因为交通意外你迟到，咁仲讲得通。但系我哋嚟购物中心嘅路上，你行错咗三次路啊。
Give it a rest, Li Hua. We finally got here. Anyway, you weren't much help.
好啦好啦，算啦，我都唔中意喺呢度咁逼嘅地方行街。我今日实在唔应该嚟噶。
Well, I'm starting to get tired of carrying stuff for you. These bags are heavy.
Give it a rest, Larry. 你系男仔嚟噶，呢啲嘢对你嚟讲唔算得系乜嘢啊。
Look, I'm tired. I'm a bit on edge, and I have a lot of work to finish this weekend. Can't we just give it a rest and go shopping next weekend?
唉，好啦好啦，我哋两个人今日都有啲猛整，或者我哋真系应该翻屋企，等得闲先至再嚟买礼物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on edge， 意思咧就系指紧张不安、脾气急躁；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give it a rest， 意思咧就系指停止抱怨或者系停止做某一件事。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